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敏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62期空中敏慧周刊。敏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静止的文章，对打官司的认识和理解。在中国大陆近一年来，全国各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情况非常严重，中共以法律为幌子实施迫害，很多大法弟子将计就计，在打官司的过程中讲真相救人，帮助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此结合自己的经历，与大家交流一下打官司的思路。目前接触到的正义律师都认为，在批捕、送检、开庭各个环节中，以法轮功学员家属要人、讲真相、律师配合、指导法律手段的方式，使案子中各个环节停滞不前，退回到上一环节，最终达到放人的目的。比如在批捕的环节，给警察办案人员讲真相，告诉他们这样迫害善良人是犯罪，警察明白真相后不送检察院，直接放人。到了检察院，检察官明白真相后退回公安，几次退回不具备批捕条件就放人了。到了法院也是如此，若法官能够将案子退回到检察院，也有放人的可能。即使到了最后的环节开庭，律师以抵制开庭、当事人拒绝开庭的方式，也都可以使案子停滞。可是在这一环节的操作上是非常难的，成功案例非常少。中共协党控制下的司法流程也是旧势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机制之一，有了这个机制，没有强大的正念是很难突破的。在法院开庭之前的环节，律师的作用并不大，只限于提供法律常识的讲解、会见当事人、传递消息，主要是家属及帮助打官司的同修起了很大作用。到了开庭阶段，也是最后一战的时候，邪恶聚集了很大力量，下了很多功夫，而法轮功学员这边也集中了很多正的力量。正与邪的交战中，可以明显感受到邪恶的迫害，以及大法的超常神奇。这个阶段也是律师发挥作用的阶段。对于律师如何在开庭阶段发挥作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利用常人中的法律来帮助法轮功学员，所以他们对任何违法的行为都是抵制的。在最高院的规定中，律师进入法庭是不需要安检的，而很多地方法院有地方规定一定要律师安检，这时候律师不配合安检不入庭是合理合法的，达到的目的也是多重的，既可以表明自己坚持法律原则的立场，给人一种法院违法的印象，又可以阻止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审判，因为没有律师在场的审判本身就是违法的。 可是在这一点上，有两种对于开庭作用的认识。一种认识是开庭的目的是给法官等法庭人员讲真相，救度其人，所以律师应配合安检。律师在法庭上讲好真相，就是在救度众生，这样也不会刺激起人负的一面因素，讲真相也能听进去，可能会对被审者的结果有好处。一种认识是中共协党对法轮功学员的审判本身就是违法的，他们不配开庭审判法轮功学员，所以不能配合开庭。一旦接受安检，就相当于变相承认了协党对法轮功学员的审判是合法的，这不是在配合邪恶吗？即便是协党法院在无律师的情况下强行开庭，对于协党也是不光彩的。而法轮功学员是完全否定旧势力的这种安排的，将来要清算的时候也是有理有据的。如果在不安检的情况下进入法庭，律师已经占了上风，在给法庭人员讲真相的时候效果会更好，也可以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这两种认识虽然差异较大，但都是被迫害的当事人自己的选择，律师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可是开庭是最后的正邪大战，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救度众生吗？是否要配合邪恶开庭，关系到当地的政法形势与整体的政法形势，不能只是考虑个人表面的得失。从法中我们看到一个道理，对于邪恶就是要清除，没有任何的妥协。现在邪恶已经衰落不堪，恶人在人间被清算，遭到报应，对于各地的政法形势也存在这样一种选择，是清除邪恶不遗余力绝不妥协，还是与邪恶迂回曲折地打交道，反反复复地陷入迫害、判刑、释放、再被迫害的怪圈。对于打官司而言，在正邪交战如此尖锐的时刻，就是要不遗余力地清除邪恶，不妥协，不给邪恶喘息机会，在各个环节都不配合邪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不陷入邪党迫害机制的圈套。在开庭时，绝不承认邪党的所谓规矩，不承认邪党迫害正法修炼者的法律，来了就是清除邪恶，救度众生来的。我们不是为了人间的对与错，而是要分清邪党的邪恶。只有这样，一个人开庭不配合邪恶，第二人开庭不配合，更多人都不配合的时候，本地的政法形势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更大范围的讲真相救人，让本地所有的司法人员都知道法轮功学员是正义的，绝不会配合邪党的开庭，法轮功没有罪。相反，本地法轮功学员不能坚持原则，有时配合邪恶开庭，有时不配合邪恶审判，邪恶时而得逞，时而失败，本地的政法形势不会向好的方向转变，只能使邪恶骚扰不断，众生不能被大量救度，甚至主审法官都不能得救。有的法官对法轮功学员轻判，不是明白了大法真相，不是明白了法轮功是无罪的，而是认为法轮功是邪教的前提下可怜其人而做出的判决，这是在救人吗？在当前形势下，法轮功学员针对公检法司系统不可能面面俱到，一个不落的讲真相，那么就需要一个整体的形势，形成一个众所周知的认识，那就是对于法轮功的案子都是无罪辩护，法轮功没有罪。回想法轮功学员在全世界讲真相，人们不都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吗？法轮功是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不可能针对全世界所有人讲真相，但我们坚持的原则逐渐地被人们所熟知。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进入中共司法程序之时，就已经不只是对法轮功学员个人的迫害，而是对法轮功整体的迫害，涉及到本地政法形势的变化，所以我们就要站在整体的角度考虑问题，做事情。所以我们在任何阶段、任何部门都不能听从中共协党的命令、指挥和指使，坚持政法原则，清除邪恶，不遗余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辽宁抚顺大法弟子的文章，当同修误解我的时候。我主要做技术方面的项目，有机会接触很多同修，在与同修的配合中，我体会到，如果我们更多的去掉执着，扩大容量，以更理性而稳定的心态去面对问题，就会使大法资源更高效地落实在救度众生的项目上。现在我把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逐渐学着向内找来解决问题的经历谈出来，希望与遇到同样问题的同修，尤其与也在做技术方面的同修一起交流。在与我配合的同修中，有一个阿姨，她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前些年做过些小本生意，有点为数不多的积蓄。因为是独居，所以比起家里有常人亲属的同修，阿姨同修做资料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在技术上扶持的关系，阿姨同修对我比较信赖。在刚刚认识她的几个月中，我比较密集地到她的家里去，教给她不少资料点的常规技术。后来随着阿姨同修技术的日益成熟，以及我对其他资料点的帮助增加，我就不常去她家了，没想到问题也随之而来了。有几次阿姨同修觉得我可能不会去她家了，而我到别的同修家里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处理好了一看时间比较晚了，又没有和阿姨约好，所以就没有到她那儿去。还有几次因为考虑到应该避免影响常人家属的正常休息，所以下班后就先到了几个有常人家属的同修家，处理完后到他那儿已经比较晚了。再见到我时，他收起了往日的笑容，开开门就板着脸冷冷地说，我看你是不愿意到我这儿来了，你要有这想法就跟我直说，别让我在这儿猜，等猜中了再说出来就不好了。你要不愿意来就别来了，这么晚来是不是一会儿就得着急走了？你要是不愿意管我这里，就直说，我做不了，就不做了。说实在的，在这之前，还没有同修用这样的态度对我说过这样的话。那天，我表面上比较心平气和地解释了近两个小时，阿姨才把不满的情绪慢慢收起来，可我的心里却很堵很堵，说不出的委屈。平时自认为心态还算比较稳定，真遇到了考验，却没体现出来。回家的路上，听着师尊讲法的声音，心中的压抑才慢慢的舒缓了一些。以后在信箱中，阿姨又写了很多，质问我为什么不爱去他那里了，是不是不想管他那里的事了，去别处那么积极，怎么总也不去他家了，问我一天都在瞎忙些什么呢。看了信，我就逐句的把我认为不属实的地方给他解释。当我问他这些事他是根据什么说的，怎么就不能相信我的解释，得到的回答是，这些都是他猜的，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所以不相信我的解释。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个月，我的心里慢慢发生了变化，感觉有些无奈了，变得真的不太想去阿姨那里了，不愿再重复听他的猜测了，真的不想每次都是先解释再提醒他要站在法上想问题等等，一两个小时之后才开始解决技术问题。以后再看到阿姨在信箱中说她遇到了什么问题，我就不再积极地过去处理了，只要能维持做资料就简单写几句话应付了事。而我到别的同修家，我感受到的都是同修的理解，总是对我说，你那么忙，这里差不多了，我再多发发正念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你快回去吧。我真的有些迷惘了，阿姨同修怎么就和别的同修有这么大的不同呢？怎么能让阿姨不再猜来猜去呢？怎么能让阿姨想事情能站在法上呢？有一段时间我始终觉得是阿姨同修状态不佳导致了眼前的问题，总是想着如何才能让阿姨同修改变一下状态。幸亏我有一位慈悲伟大的师父，幸亏我有众多无私奉献的同修。随着不断通读师尊的讲法，阅读同修们细致深入的交流文章，我渐渐地发现了这个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根源， 就是我要过的关，因为我很难承受住被误解、被冤枉。每当阿姨同修误解了我的话，或冤枉了我做的一些事的时候，我的心就会波澜起伏，耐心就会大打折扣。每当这时候，再想保持稳定的心态、理性的思考以及细致的耐心就很不容易了。总是太在意，不能摆脱来自其中的束缚。简而言之，我的心胸，一个作为大法修炼人的容量是有些小了，太小了，是该扩大容量了。再往深层次挖，我不该被带动，从而没耐心，从而影响配合。在修炼中，我的人心就是要在这些方面被暴露出来的，就是要在这当中扩大容量的。我的修炼因素也是在师尊的安排下，在这样的向内找当中体现出来的。我想应该是去这些执着于人心，放下自我，扩大容量的时候了，这样才能不被外界环境所带动，心态更稳定而富于理性，才会在那样的环境下依然能想起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而足够的耐心，以真诚纯善的心态去提醒同修存在的问题，才会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最大效率地做好救度众生、正实大法的事。现在阿姨的状态很难再带动我的心了，我始终能表里如一地用心底里的微笑面对阿姨同修的心境变化了。阿姨的学法与修炼状态也在循序渐进地提升，她的资料点几次受到各种形式的干扰与冲击，都在我深入与阿姨交流之后保全了下来，不断地制作着各种精美的真相资料。阿姨的心态在偶尔有波动的时候，也不再需要大块的时间去消除了，一般几句话的交流，几分钟就能转回到做项目上来了。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次我深挖自己之后，阿姨平和地对我说的一番话：往后你不用急着总忙着往我这儿跑了，我知道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请看信箱，有问题我能联系上你就行了。经过这件事，我体会到无论是做技术还是以其他形式与同修配合，表面上看似在帮同修做项目，实质上其中深藏着很多的修炼因素，都是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的修炼环境。明白了这些，都提高上来了，救人的项目也就顺溜了。也许这也是正念破除干扰的一种形式吧。通过学法与交流，我也挖出了自己高人一等的心。我对同修表面上总是很谦卑，总是说我们一起探讨，我们一起研究，我会的这些不算什么，天地贤论坛上都有等等。后来意识到我说出的这些话基本都属于那种常人式的客套话，潜意识中希望同修觉得我会的不少，还挺谦虚。发现这个深深藏在心底的人心后，我就一点都不想再留着了，彻底地去掉这些不好的东西。现在再有同修夸奖我的技术道谢的时候，我会真诚地对同修说，您有您该做的，我有我该做的，我们其实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真的也不用谢我，要谢就谢谢师父吧。想起师尊多次在讲法中说过大法弟子是越来越成熟了的话，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深信只要能不折不扣地信师信法，精进实修，任何在大法中熔炼的生命都会升华到最终的成熟。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石徒的文章，一正压百邪，正念真的好使。我今年71岁，2011年去劳教所集体近距离发正念时，我被绑架到看守所，在那里被非法关押了1个月，但在正念正行中，师父帮我走出了魔窟。一，发正念很重要， 不穿号服没被迫害成，在看守所的时候被逼着穿马甲，我不配合邪恶迫害，不穿。我就说穿着别扭，穿啥穿，犯罪才穿，我没犯罪，我练功是信仰，不穿。狱警说不就一个马甲吗，号长非得让小犯人哄我穿上。师父生日那天，心想今天是师父的生日，一不穿马甲庆祝师父生日，今天说啥也不穿。狱警发火了，你别倚老卖老，有的是办法治你，小号都闲着呢，再不穿就给你动措施，还想反抗不服从。我一边发正念，一边脱下被墙套上的马甲。犯人们说你胆子也太大了，不怕罚呀，他们说啥我也不吱声。安检要过来检查了，监视里就我一个没穿马甲的，很显眼，他们都替我捏把汗。我就发正念，心里想着一切由师父说了算。结果监视的门没有打开，安检只是趴在铁门的小窗户上告诉那个杀人犯晚上卸料子，他都带料子半年了，这下也算借我的光了。二，正念否定邪恶迫害，可以练功了。在看守所里每晚都有吸毒犯等两人一组轮流小值班，我想不能闲着，得练功，有小值班也不管他，就练起了动功。正在冲灌呢，听到有茶叶的狱警的皮鞋脚步声，心里有点不稳，心里斗争起来。这时其他犯人就叫号，你还练呢，你还练呢。我心想练功人不就得练功吗，对，就得练功。这时皮鞋声来到这儿就转回去了。又一次狱警特意过来说你别练了，一会儿检查来了。我就心想检查与我有什么关系，狱警接着说等走以后你再练，就走了。另一次我要练功，就想以前都没有练完整，今天一定要完完整整的把功练完。我看了一下那里的表，开始练动功。十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法轮功学员，那些人都没有看过完整的动功，就都眼睛不眨地盯着看，监控摄像头能监视到我练功。离不远的狱警值班不停地逛了门，有人穿皮鞋出来了又进去了，来回地想。我把心一横，这都是假象，我就不承认，你们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一正压百邪。就这样整整一个小时完整地练完动功，谁也没管，早晨他们该干啥干啥，没有人提这个事。早饭后犯人们让教练功口诀，还让帮写在墙上，我说这很神圣不能乱写的，就教他们背。他们有的学我的样子也练功，但是动作不准确，我就教他们动作，纠正他们动作。刚教完那边来喊你回家吧，我就走出了看守所。三，时时刻刻考验着修炼人的正念。出看守所之前还有一关，所长副所长做笔录，我老头来接我，在那儿焦急地等。所长问还练不练了，练就马上送马三家。我老头一个劲儿地催我说快说不练，我坚定地回答他练。结果副所长在旁边扑哧一下就笑了，说那就保外吧。我跟着老头就回家了。以前不太重视发正念，不太知道正念的威力，通过这次闯关教训真的很大，一正压百邪，正念真的好使，很重要。所以希望同修们一定要重视正念，并用正念正视一切。
下面请听河北唐山大法弟子的文章，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2009年5月份，那是我丈夫去世后的一天，我认识了同修善儿，从这路过来看我，说话间自然就说到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上来。他鼓励我要振作起来，要努力做好三件事，不要被人的情绊住，去掉人的执着，不要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掉队。当善儿得知我有自己想做资料这个愿望，但苦于没有电脑时，就说有这个愿望就好，下次我给你送来。一个星期后，善儿给我送来了一个笔记本电脑和一个打印机， 开始教我如何使用电脑、上明慧网、下载资料、如何打印等等。善儿在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也没有记笔记，可他一走我就有点懵，下载资料我就不行了，连着几天善儿也没有来，我就让儿子教，儿子走后我还是不会。我只上了6年学，我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是不是太笨了，请您帮帮我吧，为啥我下载的就不对呢？说完了，我突然明白了咋下载了，我这时激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心里跟师父说，谢谢师父，我一定把这朵小花开好，这样我就会下载资料了。过了几天，善儿来了，又带来了刻录机、塑封机，这样我跟善儿又学会了刻录碟片、打印盘面、制作挂历、做护身符，以后又添了 A3 打印机、大裁纸刀，从明慧下载了从零建立资料点的全套资料，从资料上我又学会了制作书籍，还学会了做贺卡、打字、给电脑装系统。在邪恶蜂网最厉害的时候，在师父的保护下，我照样上网下载同学们需要的真相资料和明慧期刊，这样也解决了我们这片没有真相资料的空白。4年来，我家这朵小花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顺利的、绚丽的开放着。在我刚学会打印资料的时候，善儿跟我说，做资料时心要纯净，不要想常人的事情，更不要胡思乱想，否则做出来的资料没有大法的威力。每次做资料时，我都保持纯净的心态，用心制作，细心搭配。比方说，小册子搭配一张本地的明慧周报，真相传单我一般都是选2份不同内容的真相传单组合在一起，做神韵光盘封面和做大法书皮裁下来的纸边，我把纸边收集起来，只要能打印的我就打印成大法书签，把它们放在9瓶书里，随着9瓶发放到明真相的人手里，有的同修还单独发给明真相的世人，大家都很喜欢，不能打印的把它裁剪整齐，装订成一个个小小的本子，共同修讲真相做三退记人名字用。总之同修需要什么资料我就制作什么资料，真相币、碟片、护身符、周刊和师父的经文等，保证同修们的学法和发放，去除怕心。2012年2月份的一天早上7点左右，儿子的电话打过来说家里的暖气管漏水了，地上已存了水，不知几时漏的。我听后一边锁电门，一边想自己哪里没做好有漏了呢，找物业人员修好后，我刚把屋子收拾停当，善儿的大姐来找我，告诉我说，善儿昨天晚上被邪恶绑架了。说实在的，我当时有点懵了，心里非常难受。善儿是晚上到我这儿，拿我给他准备好了的装神韵晚会的光盘盒，是回家在汽车站等车时，发神韵晚会碟片，被便衣给绑架了。我对大姐说，善儿在救人，在做好人，这可不是迫害我们大法弟子的借口，谁迫害谁是罪。善儿的大姐知道我们经常来往，对我说，你也注意点。过了一会儿，善儿的大姐用3轮车把善儿的电脑、打印机、大法书和真相资料许多盒空白光盘整整一3轮车拉到我家保存。我找来同修通知大家帮助发正念，把善儿做好的没来得及发放的资料叫同修们分别发了。中午，儿子借了1辆车，把善儿的东西和我的2台打印机、大裁纸刀、笔记本电脑都转移了。因为有了怕心，我没有反对。下午，善儿的妹妹看见我说，你注点意，我姐在黑窝里受不了折磨，再把你招出来。我说，不会的，我了解她。后来不知怎么回事，越想越怕。过去我以为把这个怕心修去了，谁知道这个怕心来了，而且来势非常凶猛。对我来说是一个大的冲击波，冲击着我的心。我开始胡思乱想，想着恶警来了我怎么说，怎么对付，而且做什么都心不在焉，学法也不入心，也想不起来哪里有漏了，在信师信法上打了折扣，忘记了师父就在自己的身边呵护着自己。晚上我静下心来发正念时，想起了师父讲的相由心生的法，突然我的身体一震，头脑清醒了。师父说，每个人有一个范围， 你碰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你这范围中的因素。你能够正念足，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常人不知道相由心生这一层意思，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修自己，向内找。这些话我说的都特别明白，特别清楚了。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想起了法，自己正念足了，感觉自己高大起来了。这时再向内找自己，才发现自己从认识善儿那时起，感觉说话很投缘，做大法的项目对善儿产生了依赖心理。虽然我和善儿做大法的项目有的是分工合作，但我做什么都依赖他。比方说制作真相挂历、制作神韵光盘、制作酒瓶等等，他说做，做多少都是听善儿的，没有自己的主见，也没有想到说话投缘。因为我们是同修，是同一师父的弟子，同修之间的缘应是纯洁无瑕的。而我执着的是人间的友情，是为私的。等儿子把东西运走后，由于有怕心，自己还在想善儿被坏蛋绑架了， A3 打印机、大裁纸刀都用不上了，等看到南边的同修时，看他们用不用，给他们吧，自己是不用了。是不是因为自己对善儿产生的友情和依赖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呢？人的情和依赖心加上怕心，是修炼人的大忌。做真相资料、救人、做好三件事，是师父让弟子们做的，不是哪一个同修让做的。想到这里我感到汗颜，立刻给儿子打电话，让儿子找时间把一切东西都运回来。第二天东西运回来后，我和往常一样，每天学好法后上网下载、打印资料、周刊，同修们用什么资料我就做什么资料，不能耽误同学们救人。保证每天静心学法的前提下，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和时间，解体我地区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的计划，立即无罪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立即无罪释放善儿。过了十几天，善儿他们单位的同修来通知我，善儿今天可能回来，加大发正念的力度。中午十一点发正念时，我看见在阳光下善儿回来了，结果下午善儿就正念走出黑窝回来了。这也是我地区全体同修和善儿家属努力营救的结果。我的使命在面对面的讲真相中，我感觉只要每天法学得好，三言两语就能三退，就能说到他们的心里。如果没有学好法时，话说出来苍白，没有威力。上我店里来的 90% 的都劝退了，只要能说上话的都三退了。比如有一个马大姐，我跟她讲三退的事，从大法红传到江泽民因妒忌迫害大法徒，到藏字石，到活体摘取大法弟子的器官，她听我讲完就说明白了，太邪恶了，退了，我对那个党一点好感都没有，给我退了，给我儿子退了，还有儿媳妇，我们都是党员，我小孙女是队员，都给我们退了。我告诉她必须本人同意才能有效。他说我回家就告诉他们，我说了算。到现在他的一家人看见我都跟我高兴地打招呼，我真的替他的一家人得救感到高兴。我有一个邻居是个70多岁的老头，是协党的党员，看见他有时间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法轮功是什么，协党是什么，协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这老头被协党迷得太深，开始时老头非常顽固，我陆续给他讲了大概有7、8次，最后把他的观念转变过来，把他那个邪党的党员退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有一次我和善儿去办事，为了赶时间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一上车我就开始发正念，善儿坐在前边跟司机讲真相，讲到恶党的恶行时，司机说真是这样，他太坏了，从小我们就被他洗脑，长大以后他说啥是啥，一党执政不能有反对意见。善儿顺着他的话讲到了大法的美好，讲了大法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讲到因江泽民的妒忌，法轮大法修炼者在大陆受到的迫害，自然就讲到了三退。这时司机突然说某某党好，某某党多好啊，还找保姆照顾他爷爷，给他爷爷涨工资，他爷爷是个老干部等等。 不停地说，还很嚣张。这时我知道有邪灵在控制他，我调整了一下发正念的心态，精力集中，保持心态的平稳，心生一念，一定要救他。这时善儿好像听他讲话，实际上善儿心里也在发正念。说着说着，司机把话又说回来，这时我们知道已经把他空间操控他的拜物清除了。这时善儿又讲到了三退，司机痛痛快快就退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司机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真是瞬间变化，使我感到大法的威力。只要念纯正坚定，都能发挥师尊赐予我们正念除恶的能力。我们下车了，司机还高兴地说，谢谢谢谢。我们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司机说记住了。2011年，在我哥哥的家里搞了两次聚会，一次是正月里的，我们是50年没有相聚的本家。哥哥在前一天晚上通知我去参加，夜里我就开始准备，准备了13份大礼包，打印的有给善良人的一封信，三退与平安的传单和小册子、护身符、酒瓶和神韵晚会，我们告诉未来、大和尚光盘等。送他们的时候，我一边讲着真相，一边送给他们。送出去8份，三退的有5人，有的已经在居住地三退了。第二次的客人是清明节来老家扫墓的，从几千里地以外的城市来的，姨家表亲几年没见面了，我也是连夜刻录了16张光盘，有神韵晚会和大合唱，酒瓶的碟片2006年大表姐来时让她带回去了。这次的聚会时间只有1.5小时，包括在路上的时间。大表哥和表嫂是副省长级，我送他们神韵晚会和大合唱光盘。二表哥和表嫂是军队的，军衔都是大校，我送他们神韵晚会和大合唱光盘，还有一个 U 盘，里边我给存上了几本书，有宋诗恩、江泽民其人、西元等，还有翻墙软件，并告诉他如何使用。大表姐是一所大学的教授，二姐夫是北京一家国企的老总，我送他们神韵晚会和大合唱光盘，我给他们讲了里边的节目内容，他们都很高兴。遗憾的是没来得及给他们讲三退。事后我把他们的电话号码发到了明慧，请做平台的同修帮助三退。我想在学好法的前提下多救人，要坐在实处完成我的历史使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江西大法弟子的文章。老年同修不能放松修炼。我77岁了，是1995年得法的老弟子。2013年6月3日早晨5点起来上厕所，扑通摔到床下，没在意，后发现身体右半边麻木不能走。老伴80多岁看到说，你不会念法轮大法好吗？我默默念着法轮大法好，把身子移到双人沙发上坐下，6点发正念后倒在沙发上睡过去了。9点半听到敲门声，艰难地把门打开一看，是同修甲，脱口问，是师父叫你来的吧？他说找我有事儿。我问什么事，他反问我，你怎么了？我说了早晨的情况，他立即帮我打开 MP3, 叫我听法，打水帮我漱口洗脸，拿了2个馒头一杯开水叫我吃。我请他到学法小组帮我请假，他说好。中午贾同修来问我吃了饭吗，我说不想吃，人很难过不能走，家属要我到医院去检查，我不肯去想吐。他说没有关系，这都是假象，不承认他，解体他，想吐的话我扶你到厕所去吐。还没到厕所就吐了一地，吐完后他扶我坐在沙发上，主动地把我吐的污物打扫干净。老伴在一旁感动地说，你的功友真好。打扫完毕，贾同修坐下来说，
我们一起发正念。下午2点钟后，学法小组同修都来看望我，一起发正念学法，切磋向内找，找出一大堆人心，情、私心、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在正的能量场中，人感到舒畅，好像没有事儿一样。但同修走了后，精神又消沉了。晚上7点，贾同修送了一碗稀饭给我吃，叫我多学法，多发正念。第二天一早，贾同修就到我家和我一起练功，纠正5套功法中不正确的动作。贾同修说，我们是一个整体，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不要让邪恶钻空子，我们自己在法上归正。记得吧，17年前你在公园松树林打坐，招手叫我过去跟着学打手印，静坐了半个小时，要上班走了，晚上一觉睡到大天亮，常年的失眠正好了，从此走进了大法修炼。我们的缘分不一般。贾同修讲，他通知了一些工友来我家与我一起学法发正念切磋，正说着就陆续进来了6、7个人，有的工友家住很远，都来帮我发正念。他们从法理上谈个人对做好3件事的体会，信师信法的体会，起悟我向内找。我想起来，在2013年2月28日中午，叫卖鸡人杀了鸡还无所谓的态度对待，加上自己没有做好3件事，被旧势力邪恶钻空子，我向师父认错，弟子做错了，今后一定做好，用法对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3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救度之恩。同修建议我多学法，学好法，多发正念，转变人的观念，修出神念，加强主意识，方方面面都用法的要求和标准来检查自己。这时有人敲门，我和另一个同修同时起身去开门，其他工友异口同声地说，能走了，奇迹，好事儿。进门的同修问，什么好事儿？我说，我能走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兴奋之情难以言表。与大家一起学法发正念练功向内找的2天里，自己在法理上提高了认识。1星期后，我去了学法小组学法，同修高兴地叫他母亲到我身边，说我半身不能动弹，1星期就恢复了，大法神奇和超常吧。90岁的老人看着我笑说，法轮大法好。前不久在公交车站，一位女士叫我的名字，我好奇地看着她，她讲，你都不认得我了，接着说，你走来我一眼就认出你，你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点没变，精神显年轻，1968年下放至今40多年，我老的你都不认识了。我说，你上海财大毕业，当年上海派头十足又漂亮，现在面目全非，满脸老年黑斑，没认出。我原身体不好，你是知道的，后来是修炼法轮功才好的。接着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在我身心上的体现，并揭露中共屡次运动害死8000多万中国人，劝他三退了，他表示谢谢。我说，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逢凶化吉。他重复9个字说好。把这个问题谈出来，意在认真总结自己存在的问题，鞭策自己精进再精进，也提醒老年同修不要放松修炼。
下面请听内蒙古大法弟子李明春的文章《使用手机的一些经验》。一段时间来，网上发表关于手机安全的文章比较多，而且前几天明慧还专门编辑了手机安全小册子，说明因手机安全问题给我们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所以我就把这些年来使用手机的一些经验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2001年、2002年时，那时满街都是 IC 卡电话，所以为了安全，从不用自己手机和座机给同修打电话，而是随时带 IC 卡。后来听说 IC 卡内有拨出的对方号码记录，我就用201301卡，把上面的密码记熟后就把卡扔了。因为当时我是流离失所，身上不带号码本，把所有同修的号都记在脑子里，这样在拨号时201301卡的密码加区号加座机号或手机号20多个数字一起拨完。不要怕麻烦或记不住，因为我们是超长的，关键是那一念要正，一点不耽误事儿。2006年，我从黑窝出来，那时 IC 卡电话很少了，满街都是话吧，我都是用公用电话给同修打。通话内容上，只要双方能听明白的，因公用电话旁边都有人，而且还有敏感词过滤，从不把事和东西说得那么明，而且提前还可编一些暗语来代替敏感词，以备通话中用。2011年，我又一次从黑窝出来，手机早已普及了，想找个公用电话都很难。我们三四个协调同修间，用在个人小营业厅或卡贩子手里买的非实名制手机卡，组成为小范围手机。这个手机到学法点、资料点随身带着是安全的，有事随时就能联系上。百元左右的手机即可，一旦有安全隐患，几个人的手机和卡同时换。同时还用同样的方法组成一个大范围的联系群，包括外地同修。这个电话与前一个手机完全隔离，一般不带在身上，一般约个特定时间通话或多拨几次。而与亲戚朋友联系的手机从不带在身上，只是回家见有未接电话再拨回去。因为我们几个都没上班，所以这个办法不适合上班族。对于上班族，我有如下建议。为了安全，经常联系的几个同修买非实名制手机卡，再买个新手机做小范围通话用，不随意扩大范围。在家和单位通话时，要离自己和常人手机远一点，就是你做的一些事不能被窃听取，更不能让窃听者知道你有两个手机。如果在路上，可随身带个装手机的小金属盒，这个手机响时，常人手机先放进盒里再接，或把常人手机电池卸下再接。不要怕麻烦，安全没有保障，所以当时节省了时间，一旦被迫害会耽误很多事，欲速而不达。而资料点的订货手机是另外一个，专门订货接货，而且不同范围的手机之间不互相打，从不例外。我的两次被非法判刑，四次被非法拘留，都不是因为手机出的事，也没从我身上找到过任何有关同修的信息。我想只要我嘴不说出来，我脑里的东西你是拿不出来的。2007年因被出卖而被绑架，恶警因在我身上找不到其他同修的线索，最后无奈地说了一句，这小子反侦破能力太强。下面我再对不注意手机安全、大大咧咧说什么正念强就不会出问题的同修说几句。确实正念强就不会出问题，但正念绝不是不冷静、不理智。不冷静是一种魔性的表现，你的不怕并不一定全是正念，同时也夹杂着不同程度人的东西，所以邪恶才能钻了空子。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师父早就在精进要旨圣者中讲过，怀大志而居小节。师父也一直惦念大陆大法弟子的安全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当你们不冷静的时候，我告诉你们，那个时候就是魔在利用你们。我不管你修了多长时间了，也别看你在大法弟子中的名望如何，你们不注意时保证是这样。我告诉大家，不管你们修多好，今天你们只要有常人心在，那就是魔所能利用的东西，自己不注意随时都可以被利用。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那就是尽量的去抑制这些常人的心，尽量的使它不发挥作用，尽量的走正自己的路，尽量的在一切环境中，在一切发生的事情中，能够做得堂堂正正的，宽容大度，能够理解别人，能够尽量的全面思考问题，那么我想很多事情可能都会做得很好。 师父还在各地讲法二2012年美国费城发挥讲法中讲，这些问题出现的目的是旧势力觉得有的学员认为修了大法了就什么都不怕了，我只要是大法弟子了什么危险都没有了，所以他们看到了这不行，这不等于上了保险了吗？学了大法就不怕了，这本身这颗心还不够大吗？所以他就要在大法中制造麻烦，就是这么来的。不注意安全不仅会使自己遭到迫害，同时也是对大法对同修不负责。没有比修炼更严肃的事了，去掉怕心当然没有错，千万不要把人念的不怕当作正念强。现在我们只有坚定还远远不够，只有达到师父要求的理智成熟，才能正视好法，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才能圆满完成助师正法的理事使命。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使用真相臂，法理要清，正念要足。我在使用真相臂上一直很顺畅，所以基本没有思想负担，该花就花，所花全是真相臂，150元只做破零钱。自从在明慧网上看到大陆某些地方同修使用真相臂受阻，甚至被绑架、送洗脑班等事后，多少受其影响，也有点心里不稳。小心的带有试探性的花了几次之后，觉得并没有什么变化，商家照收不误，大多数摊主连看都不看就把钱扔进钱箱，有的看到也像没看到一样正常使用正常流通。偶尔也有人接过钱后翻手瞥一眼钱背面，并不是一张一张看就放进钱箱，又招呼下一家，只看币不看人，无任何异常反应。今天我在市场上花真相币买东西时，还看到这样两种情况。我买凉粉交给店主3张真相币，他接过看了一眼放进钱盒，给下一家找钱时把3张真相币字朝上交给顾客，顾客和周围人也都看到钱上有字，谁都不言语，默默接过收起，习以为常。接着我到另一处买烙饼，买的人很多，大伙儿都排队，在我后面隔3个人，一个高个儿男子手里拿着钱，最上面是一张5元的真相币，字朝外拎着，前后左右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谁也不说话，心照不宣，就像没看见一样。这引起我的深思，为什么同样使用真相币，各地的反差这么大呢？从法理中我们知道，出任何事任何矛盾，我们都要先看自己，邪恶的干扰也好，迫害也罢，是让他钻了空子，在心性上钻了空子，抓住了把柄，他才敢干，否则他也是不敢干的。所以心一定要正，心正才能不招邪。就是说我们在使用真相币上要追本溯源，用法理正心，法理清楚了明白了，心念才能正，正念才能强。以下是我在这方面的几点体悟。首先我们从师尊正法角度上看，真相币是师尊肯定的，师尊的话就是法，说了就变，天下的变化相应的也会给人间带来变化。我的理解，师尊在讲真相币这个法时，就已经为我们铺好了使用真相币讲真相救人的路，就看我们怎么去做了。师尊在正法，大法弟子在正实法，注视正法是我们来时的誓约。既然师尊讲了，作为弟子就应该按照师尊意愿去如何做好，这是从正法角度的法理上看。真相币是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一种形式，是师尊正法进程中需要的诸多讲真相救人形式之一种。师尊在讲法时曾告诫过弟子，讲真相救人，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不要在心性上让其钻空子。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法理一定要清楚明白，心一定要正。其次，从人这层理上看，真相币也是钱币，是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的作为市场流通的货币， 是真钱，不是假钞，只不过是在钱币上写了或打印了一些揭穿邪党谎言、揭露邪恶迫害、传播真相、弘扬大法等字句。这些字句是用来救人的，对人对社会有利有益，无丝毫损害。因为这些字句表述的内容都是真实的，是真相，是在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大法弟子无说话地方的特殊形势下，用来维护大法、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正义之举。而且每个人也都有知道真相的权利，享有知情权，而后做出正确选择，最终得救，所以就应该堂堂正正的正常流通和使用。第三，人世间善恶同在，正邪并存，人也是一样，相由心生，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花真相币时，心不正，念不稳，疑虑怕心，怕不收，怕举报，怕遭邪党迫害等心念不正招来的。别忘了，宇宙的法理制约着一切，是师父在正法，是师父主宰一切，是师父说了算，路已经铺好了，只需我们去做。信师信法不是挂在嘴上，而是体现在具体行动上。第四，邪党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丑事败事，这是师尊早就给他定好的，大法弟子不被其假象所迷惑，好不喜，坏不怕不忧。无论用炫耀武力恐吓民众，还是用歌舞升平演绎太平盛世假象迷惑世人，都掩盖不了邪党即将灭亡的真相。目前他所做一切都是一只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的假象虎、濒死虎，表面虚张声势制造恐怖，实质是非常虚弱的。觉醒的或正在觉醒的世人不会再被他带动，更不会真为其卖命。敷衍、应付、无作为、做样子、走过场是大多数世人对付他的手段。更何况邪党干什么都是一阵风，风一过，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不同以往的是，他现在风头弱了，倒还没刮起来就散掉了，所以大法弟子不被迈步行事所带动，一如既往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兑现誓约。现在大陆环境越来越宽松了，但迫害还在继续，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师尊已经把发正念铲除邪恶的法宝传给了我们，发正念能保证我们平安顺利地充分利用真相币这种形式救人，做法很简单。举个例子，花真相币钱发正念，去的路上边走边发，选菜、过秤、装菜时发，近距离发正念威力更大。这样在花真相币的整个过程中，满脑子都是正念救人，无杂念、无人心，就不会被邪恶钻空子，不会出问题。如果你把这些时间用在漫不经心的观光浏览看热闹，或是专注在买好菜、便宜菜、爱吃的菜，或者是关注秤高秤低、缺斤短两上，就可能出问题，因为这些都是执着心应该去的。如果心态不稳、畏畏缩缩、瞻前顾后、怕心较重、杂念、人念较多，就更不行，就容易被邪恶钻空子，造成损失。所以使用真相币，心正念正很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学好法，法理清楚明白才行，才能不出问题。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